种树是很典型的学生自恋，他的自恋主要通过他的囤积行为体现，我将这种行为称之为一种知识囤积癖。那囤积癖的本质是囤积者通过囤积行为将利比多注入到自己的囤积物中，至此囤积者将囤积物误认成了自己的一部分。因此当囤积者看向自己囤积物的时候，他看到的是自己幻想世界中的某种幻想影像，他如此迷恋于这个幻想影像，也正是这个幻想影像驱使他做出囤积的行为。那么在种树的例子中，幻想世界中的幻想影像是一个对父权社会中的政治经济侃侃而谈的年轻高知女性学者的理想影像，那也就是汉娜·阿伦特，就是幻想影像和理想影像不太一样，后面我会这个着重强调。而当种树为这些一本写长达40页的序言的时候，他把英文世界中的播客扒下来后 AI 转译，把8分半的播客按照自己的第一人称口吻转述的时候，他在构建一个自己封闭的幻想世界，并将这些知识以各种方式据为己有，加入我的这个东西的所属范畴，这个所属权。因为我们都知道所属权和使用权是两码事，很多时候所属权是一种幻想，而使用权是一种现实，一种真实。 OK， 那么因此种树的译本和他的播客实际上属于一种知识囤积物，那这些囤积物本身承载着种树本人所看到的自己的一个理想的影像，甚至种树早期经常发布的自己白人哲学博士老公这个东西，它其实也是一个道理，他发的那些帖子。事实上这就是自恋者这个词语为什么在西方世界中最初的命名的来源，被叫做 narcissist。它来自于古希腊故事《俊美的少年纳卡索斯》，他坐在河边看着自己水中美丽的影像啊，无法自拔，因为自己长得太帅了，然后自己又没有办法跟自己在一起，然后他就抑郁了，然后变成了一个水仙花。这也是为什么水仙花也应该叫做是这个 narcissist 啊，这应该也是水仙花的名字。那这里你可以看到，水这个东西正是对于人类意识的隐喻。那么比如说我们说的脑海，为什么我们说是海，因为意识和水有着相同的结构和特征，它象征的是人类脑海中的幻想世界。而纳卡索斯在水中的影像其实就是我刚刚说过的人类在幻想世界中自己的幻想中的影像。那如何这个境界是如何达成的呢？是靠人类的文字，人类的想象。这就是囤积癖和自恋之间的关系。那么下面我再来举三个例子来帮助你理解这个概念，就前两个例子是一对，它有关于金钱、财富和物质。第一个就是我们社会中很常见的一些老人，他们不会倒掉吃剩的饭菜，把垃圾和废品捡回家里存放囤积起来。这个东西是因为上个世纪的兽人入侵和超新星爆炸这两个事件的影响，那几代人的幻想世界中充满了灾难和匮乏，而他们的幻想影像就是在这些灾难和匮乏中丧失生命的自己。他们迷恋于这些影像的方式是羞耻和恐惧。换句话说，他们如此恐惧那个灾难化的未来，反而使得这种恐惧成为了一种思维定式，进而他们产生了一种迷恋。你注意这里面这个迷恋啊，它是通过这种习惯性的恐惧得以维持的。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大脑之中只有这种思维方式，只有这种匮乏，这种恐惧，他们从来没有在那个年代中学到任何其他的思维方式。那第二个例子其实可以帮助你更好的理解，我前面说过幻想影像和理想影像是两个东西，你可以理解为在前面这些老人的脑海里，他的这个东西是一个幻想的，他并不是理想，他们并不想向这个影像靠近，他们并不希望这个事情发生，这种东西它其实是一种习得的，一种被迫的。那么第二个例子其实在很多文学作品中有表现，就是类似于八一老爷、欧冶尼·葛朗台以及高老头这样的吝啬财主的形象。这些财主幻想世界中的幻想影像其实更加类似于一种理想影像。那如果说前者对于囤积物的迷恋是恐惧驱动的，那么财主们对于囤积物的迷恋则是由快感所驱动的。在他们的世界中，当他们看到自己囤积的财富的时候，他们看到的是一个非常强大的自己，那非常荣耀的自己，是这样的一个体现。所以从这里面你也可以看出来，加尔文所进行的宗教改革，它其实很大程度上调节了囤积这个东西对于人的意义所在。OK， 那么最后一个例子其实是很多养育者，东亚养育者，他们对于子女这种难以置信的控制欲，以及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执念。那上面两个例子更多的是人啊，他天然知道一个物品它是物品，然后有意识的囤积。但在这个例子里面，你像这种家庭里面，其实很多时候你是可以通过养育者对待子女的方式反推出来，养育者其实是把子女当成一个囤积物对待，他没有把子女当成一个有感情、有情感、有情绪感受的人。OK， 而这则是因为在很多养育者的幻想世界中啊，因为自己带给了子女生命，所以自己就是这个家庭里面封闭结构中的创世神，自己全知全能，而子女是自己的造物。因此当他们看向子女的时候，看到的是一个完美自己的影像，但他们又从来没有学过如何真诚的去欣赏别人，所以说他们眼中的完美自己就只能通过打压子女来获得。就是说 欣赏别人这个事情是我很好，你也很好，我们可以同时很好，就是我是一个优秀的自己，我能看到你身上的优点，我也能看到我身上的优点。但这样的家长是反着来的，他们看不到孩子身上的优点，因为他们也是被打压成长起来的，在他们的这个记忆里面，打压这个东西是权威和完美的表现形式。OK， 它是这样的一个道理。那这里面更深层次的原因啊，其实是在东亚两千年的皇朝历史里面，从来没有对于人本身的定义和看见，就它是一个非常封闭的系统。我用一个比较数学的概念给你解释一下，它类似于一个集合。这个集合里面有什么呢？有皇帝，有这个大臣、士大夫，有武将，有平民、老百姓，有这个官员，但唯独没有一个概念叫做人。没有这个概念，没有这个定义。人很多时候是一个道德定义，说啊，你做这个事情你真不是人，是开除人籍，是这个集合之外。在这个集合之内，在平时的社会生活中是没有人这个概念和身份的。所以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有的土地和人类其实都是皇帝一人的囤积物。讲到这里，其实很多朋友会说啊，我平时我也爱囤点东西，比如说我爱收集键盘，我爱收集邮票，这个东西是否是一种囤积？那答案是是的，它也是一种囤积，但它并不病态，它并不构成一种障碍。因为你像我刚刚强调过囤积癖和自恋之间的关系，那自恋这个东西我们都知道一个词叫 NPD, 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Disorder。 为什么是后面有个 disorder? 因为它是一种障碍。那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自恋每个人都有，我们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的活在自己的幻想世界之中。那幻想世界和现实世界发生摩擦的时候，我们怎么办？我们是会暴怒，还是我们会否认？你像种树的反应，其实就是很典型的一种否认反应，这也是这些高自恋人群他们常用的一种手段。OK, 这是非常重要的区别。所以说你当然可以有点小爱好，这个东西不构成自恋障碍。OK, 只要没有妨碍到你，妨碍到家人，妨碍到这个社会的正常运行，它就都是 OK 的，好吗？那么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好吧？我是郭思佳，我们下期节目见，拜拜。